请听第24集。
金猫率领三国大军与巨鼠大军是一夜的恶战，巨鼠大军损失过半，巨鼠王在战斗中也因雷木滚石的冲击掉进了一个不大的山洞里昏了过去，险些要了他的鼠命。一阵凉风吹过，那个巨鼠王又醒了过来，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爬出了山洞。他向四周望了望，只见不远处他的参谋长正斜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他忙叫道：
参谋长，我在这儿。
哎呀，大王，你好些了吗？
哎，还好。参谋长，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受了点轻伤，但是问题不大。
哎，真是没有想到啊，我中了他们的奸计。
大王，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眼下呢，我准备把剩下的将士召集起来，休整一段时间，然后采用奇迹消灭他们。
对，用奇迹把他们彻底消灭。
金猫看到巨鼠大军惨败溃退，就令三国大军收兵回城，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过了几天，看到巨鼠大军毫无动静，为防不测，金猫命令黄彪带上一队人马多路进行侦查，有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金猫锻炼身体以后刚刚洗完澡，就听见有人敲门。他问：
是谁呀？
总司令，是我，黄彪。
哦，来来来来来，快进来。
黄彪，有什么新情况吗？总司令，有。来，坐下说吧。
黄彪从金猫的手中接过了一杯茶，喝了一口说：
总司令，根据我连日的侦查，我们终于搞清了敌军的近况和阴谋。
哦，那你说说看，他们还有多少队伍？
他们还有5000人吧。
5000人吧？啊，近日来那他们都在干些什么？
他们在休整队伍。
你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
哦，总司令，据我们的侦查呀，他们的一位工兵司令研制了一台钻洞机，巨鼠王让参谋长去选择地点，准备啊用这台钻洞机从山底下开凿出一条隧道，让他们的人马通过暗道来偷袭我们。
金猫听了皱了皱眉头说：
这真是一条难以预料的毒计呀。
黄彪走了以后，金猫的心情甚是沉重，他紧紧地皱着眉头，轻轻地摇着尾巴，在屋里慢慢地踱着步，一步两步三步，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整整过去了3个小时。他终于想出了对策，他随即喊道：
参谋长，到，你去把绘图仪找来。
是。
半个小时以后，参谋长把一套绘图仪交给了金猫说：
总司令，您准备设计一种新武器吗？
参谋长，你猜的一点不错，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究竟能不能成功现在还很难说呀，因此你一定要为我保密啊。
总司令您放心吧，其余的事情我会去安排好的。
金猫用信任的眼光看了看参谋长，连声说：
好好。
参谋长走了以后，金猫又把警卫队长叫来了，对他吩咐道：
你把我反锁在工作室里，除了紧急的军情以外，其余情况一律缓报，所有人员一律不见，直到我让你开门为止。
警卫队长连连点头，因为他深知总司令每逢制定重大战略决策或考虑重大战役计划的时候都是这样，独自在屋，除了喝点茶水以外，连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直至完成预定的工作任务以后，方才去痛痛快快的睡上一觉，然后呢，再痛痛快快的大吃一顿。三天以后，金猫让警卫队长把门打开，他说：
让参谋长立即来见我。是。
参谋长来了，见金猫双眼布满了血丝，非常的心疼。金猫用力的挥了挥双臂，扬了扬眉毛，笑着说：
我的身体啊，和你们不一样，每天采气练功，再熬几个通宵也不碍事儿。来来来，你来看看，这是无声微型穿甲炮的图纸，你赶快送给羚羊国的国王，请他命令军工厂立即按图生产，越快越好。放心吧，总司令。
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无声微型穿甲炮生产出来了，经实地试验，威力很大，既可以当炮使，也可以当机关枪用。为了庆祝这一新武器的出场，羚羊国国王当天晚上在宴会大厅举行了庆祝会。大会刚刚开了一半，黄彪突然急匆匆的来到了金猫的身边，他小声地说：
报告总司令，刚才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巨鼠在打洞啊。
哦，
地点在哪儿啊？在金山脚下的小树林中，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金猫随着黄彪来到了小树林里，根据侦查员指点的地点，他们侧耳倾听，然后对黄彪说：
不错，这的确是敌人的打洞声。黄彪，你赶快派几名侦查员在此严密监视，另外对别处也不能放松，防止他们声东击西。我呢，赶快去调兵。
是。
半个小时以后，金猫又陆续接到另外两处报告，防止巨鼠王企图兵分三路偷袭他们。三更时分，第一洞口打开了，停了足有半个小时，狡猾的巨鼠王才命令一个名叫鼠精灵的侦查员悄悄地钻出了洞口。他警惕地望了望四周，见没什么动静，才对洞里的巨鼠王喝道：
大王，周围没有敌军。
巨鼠王听了，随即命令手下大军一个个的钻出洞口，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出了洞以后，竟被无声微型穿甲炮悄悄地击倒在地。东方已经发白了，朝霞像一朵巨大的玫瑰花，慢慢地撑开了花瓣。这时候，巨鼠王才发觉自己的三路大军均遭到了对方的巧妙伏击，他一见败局已定，大事不好，率领几千的亲信跟着张风耳向九尾鼠的新巢逃去。猫头鹰国侦察队发现巨鼠王一会儿逃走，改做低空飞行跟踪侦察，直到他们钻进地下那个石洞为止。金猫接到猫头鹰国侦察队长的报告以后， 亲率三路大军迅速地赶到了九尾鼠和巨鼠王盘踞的石洞边，把这个洞紧紧地围了起来，然后派工兵把洞口的石门炸开。由于那个洞口太深太小，金猫就请胡大耳带领一小队身材矮小的但很机灵的突击队员，背着无声微型穿甲炮钻进洞去。石洞的大厅里，九尾鼠正端着酒杯为巨鼠王压惊。
尊敬的阁下，您是我们鼠类中最聪明、最勇敢、最有才华、最有本领的一位贤主啊！过去呢，我们崇拜您，现在我们也崇拜您，就是将来我们仍然崇拜您。为了给我们报仇，您不远千里离开故国来到我国。这一次呢，虽然是中了金猫的奸计，损失了大部分人马，但是您能安全的回到这里，那就是最大的胜利。因为只要有您在，我们总有一天会战胜他们的。眼下在这座极为坚固的石头城里，敌军就是本事再大，他也休想进来。
九尾鼠的话还没说完，忽听一声巨响，手中的酒杯一下就落了地。
这是哪儿来的响声啊？
警卫官连忙冲了出去，不到两分钟又慌慌张张的从远处跑了回来。
大王，不好了，不好了。
哎呀，慌什么，快说清楚。
有只大耳狐带着十多只小黄猫进洞里来了。
什么？十几只小黄猫？哎呀，这几个敌人你怕什么呀？有巨鼠王在此坐镇，难道我们几个弟兄还斗不过他们几个吗？
巨鼠王听到这儿心中甚喜，他说，
对对对，现在赶快派几个弟兄把洞口堵上，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妙，您的主意太妙了。
魏队长，
在
你赶快带几个弟兄从这条秘密的环城暗道绕到大耳狐的背后，尽快的设法把洞口给堵死。
是啊。
魏队长走了以后，九尾鼠对大伙说，
其他的人都听好，赶快备好武器，随我和巨鼠王一道去会会这几个家伙。
是。
众鼠簇拥着巨鼠王和九尾鼠走出了大厅。直到这个时候啊，大家才看见胡大耳手中端着微型穿甲炮，正向众鼠稳步走来。这座穿甲炮确实是厉害啊，只见火光那么一闪，众鼠纷纷倒地。九尾鼠见此情况啊，惊慌地说，
那是什么武器如此的厉害？
哎呀，确实厉害呀，这可能是敌军的一种新式武器吧。
哎呀，巨鼠王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九尾鼠啊，这洞中有暗道吗？
有，巨鼠王您看，就是那条环城暗道。
那咱们赶快撤到暗道里去。
是。
巨鼠王跟着九尾鼠慌里慌张地绕过了一道屏障，进入了环城暗道。可他们没走多远，就撞见了卫队长。
报告大王，洞门已被敌军封锁，我们出不去了。
九尾鼠一听， 心中甚为慌乱。他对巨鼠王说：“
哎呀，巨鼠王啊，您看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把这暗道两头给封住。”
是。
众鼠忙去抬石头封道，可是暗道还没有完全封住，胡大耳和突击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眼前，用无声微型穿甲炮对着他们，只那么轻轻一扫，众鼠啊，顿时都纷纷的倒下了。两位鼠王再也无计可施了。他们绝望地发出了一声长吼，一下就撞在了石壁上，也倒下了。胡大耳和突击队在洞中仔仔细细地搜寻着，他们东看看西看看，直到他们确认没有一个老鼠漏网的时候，才放心地钻出了石洞。
报告总司令，洞中的老鼠啊，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了。
金猫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对传令官说：“
太好了，传令官，三军回营。”
是。
当天晚上，金梅花国王在首都大会堂为三军将士举行庆功会。金梅花怀着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情首先说：“啊，多年来我国被可恶的鼠群搅得民不聊生，最近呢更是危机四伏，朝不保夕。就在这危急关头，是黄猫国国王派金猫总司令克服千难万险率兵赶来，同时还请来了猫头鹰大军。在金猫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下，我们终于战胜了敌人，全歼了害鼠，保住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啊，为了让我国臣民世世代代牢记黄猫大军和猫头鹰大军的功劳，特别是神机妙算的金猫总司令，我准备在尖山顶上树立一块石碑，哦，刻上两路大军的功德。”全场啊，即刻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第二个讲话的是金猫，他说：“
朋友有难，理应相帮，战胜群鼠，这主要靠的是大家呀。没有咱们三军将士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我金猫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消灭这么多的敌人呢。”
会场上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歌舞已经开始了。首先是九头小羚羊表演葵花舞，接着由羚羊国著名的歌星独角羊登台演唱，他先给大家唱了一首《金岛颂》。金色的阳光照在金岛上，肥嫩的青草迎风在生长，金山的倒影啊，在黄龙河中摇荡，美丽的海水哟，围着金岛在歌唱。就在这个著名的歌星唱得正高兴的时候，机要秘书来到了金猫的身边，他把一份急电交给了金猫。金猫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金猫总司令，自从你走了以后不久， 野猫王的儿子独眼猫就收集残部，妄图为他的父亲报仇，攻占我国边城。朕于是下令总参谋长老黄猫率兵征讨，但是没有想到出了内奸，一个名叫闭眼猫的将军因为违反军纪，曾受到老黄猫的批评，于是他就怀恨在心，勾结独眼猫，在关键的时刻杀死了参谋总长，致使我军惨遭失败。目前独眼猫气焰十分的嚣张，正在招兵买马，扬言要和朕进行决战，望你在灭蜀以后火速返回首都。黄猫国国王。